我相信多数人与工作共处模式就是把它当成日常羞辱。我相当惊讶部门内员工对工作的厌恶和缺乏委身，他们全都不想干了。从未有过节的同事祷告开始，借种种操练我们使神的能力彰显。在工作中撒谎对我来说像呼吸一样，我恨透了他，花2年时间让神改变我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《境界有声》。
境界推荐阅读：工作是羞辱还是一种爱的架构？文：海特利。工作就本质而言是一种暴力，对身心灵而言皆如是，是溃烂也是意外，是嬉笑喧哗也是拳脚相向，是精神分裂也是满地找牙。在一切之上或之下，它是日常的羞辱。活过一天，我们这一大票伤兵就足以称上凯旋。美国学者斯达茨·德克尔 Stas Terkel 的这段话就是我工作多年之后的感受。我相信多数人与工作共处的模式就是把它当成日常羞辱。我努力工作，并且相信如此一来就会一切变好。大部分的情况下这个认知是对的，不过成功需要沉重的代价，更上一层楼的祭坛上必须有所牺牲。努力工作之下的成功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我的家庭。在失去一切，我的房子、车子、我的婚姻，并且继而宣告破产之后，我终于觉醒了，并且惊觉我对工作的认识少之又少。没错，对于生命的课题我所知尚浅，唯一能确定的只是我所认识的工作不会是上帝为我设想的那个样子，更不会是他对一般人所设想的样子。我愈是寻找答案就愈加困惑。事实上，与耶稣开始建立更深的关系之后，我清楚地看见自己对于工作有相当大的误解。我发现自己并非唯一现在这种情况下的人，我在每个地方都遇过类似的问题。在工作之中，或在每天的新闻报道中，我们可以看见许许多多基督徒做些匪夷所思、不合乎道德的决定，或是找借口合理化。然而，就是在我工作最低潮、失去盼望的时候，神抛给我一个救生圈。当我问起一位属灵同伴对工作的看法时，他的回答使我相当吃惊。他说，广义而言，在神的国度里，工作是一种爱的基础架构。起初神对工作的利益是将人集结在一个爱的团体里，使之彼此受惠，互相扶持。我听得瞠目结舌，目瞪口呆，瞬间磅礴晴天霹雳，我对工作的观念全然粉碎，却奇迹似的重新建立在某个出乎意料的美丽愿景上。神创造工作，使之成为彼此相爱的场合，我们从中得到栽培与支持，也能够有所贡献和成长。这个观念不断使我得到新的惊喜。当我紧紧抓着耶稣的真理来维系工作和生活，随之而来实际上的转变，的确缝合了成功与良善之间的鸿沟。日常羞辱所养成的旧习惯，还有我本身的贪婪、怀疑持续影响着我。但是从我被震醒的那个时候起，我的工作和生活就已经不再一样。多年来不断在工作和做个好基督徒之间挣扎，长期下来两种角色始终不能合一，如今似乎有了新的样貌。现身为一家大保险公司的信息科技部门主管的我，下面有12名员工，负责支持人力资源部门及薪资系统的计算机作业，以及其他多项与计算机相关的操作系统，因此必须与人力资源部门一起合作，使所有员工能准确地收到薪资单，其中包括薪资等级、假期、扣除额、税金，并且准时支付薪资。多重原因之下，部门内的员工经常一天工作12到16小时，时常加班至凌晨2、3点，直到薪资准确发放完毕为止。这的确是一份吃力不讨好的工作。部门内有两件事让我相当惊讶，就是员工对工作的厌恶和缺乏委身，他们全都不想干了。在这份工作里，他们看不见自己的价值，看不到明朗的前景，面对进退两难的情况，离职似乎是最后一丝希望。人力资源部门很少想到他们，公司里每一位得到好处的员工只在乎薪资单，并不知道也不在乎他们的存在。我所管理的部门人力不足，薪资过低，几乎没有接受教育训练。 这情形除了归咎于他们不看重自己的工作，还有前一任主管对这些问题根本默不作声。我决定站在这个缺口上，并且为神留个位置，使他参与在我的工作中。我刻意地采取行动，逐渐发展出合神心意的环境，一个爱的团体，能够互惠彼此支持。第一次举行部门会议时，我简单地提出几件事，感谢他们为公司每一个人能准确无误收到薪资所付出的辛劳。他们的工作确实有其价值，我对他们解释这份工作对公司每一位职员的益处，向他们强调我信任他们以往优异的表现，也相信他们全力以赴，询问他们什么是工作上最困难的挑战，也征求改善的建议。几个月之后，我向公司争取他们所需要的支持，也将他们的想法表达出来。我要求增加人力和教育训练的预算，而这两项都争取到了。我尽力经营与人力资源部门之间的关系，希望两方能够彼此体谅，互相尊重。建立信任需要时间，最后我们也确实办到了。在我的部门内，原本结党对立，现在已有良好的团队合作，员工愿意分享更多自己的事，也更加关心别人的事。部门内维持16个月的零人力流动率，这是未曾听闻的统计数字，因这家公司平均每年就有30%的人力流动。我们的神确实愿意与我们同在职场，只要你愿意邀请他同行。要与神同工，必须先留个位置给他，邀请他加入。在职场上能否经历神的同在，与我们是否愿意让他参与密切相关。在工作上应有什么样的表现，才是为神留一个空间，让他和我们一起工作，借着我们工作，在我们的四周工作。答案是每一次寻求他的帮助来完成你无法完成的工作，你就是在预留空间让他参与。借由实际行动的支持、庆贺、感恩来关怀周遭的人，就是为神留一个空间。此外，还包括愿意为他人的成就祝福，为他人的贡献和工作价值公开庆贺，表达感谢。不管是否有人从旁观看，是否有人赞赏，都愿意努力工作。借着以上种种操练和实践，我们在身边为神的爱给出一个位置，让出一块空间，使神的能力彰显，让骄傲从我们的心头退下来。这些操练就是经文所说的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有一回，我正要开始一项新的任务，这操练时我经历了非常戏剧性的变化。我和另个部门的同事共同预备一次很重要的会议，他是一个勤奋、一丝不苟、相当进取的人，对细节的用心使得整个会议进行得很顺利。不过长久以来，我的部门和他的部门之间有一些过节，潜藏着紧张的压力和长期的敌意。于是我额外做了3个小小的动作为他祷告，感谢他在会议上的筹措，寄一封电子邮件给他的主管，感谢他的努力付出。这些动作所产生的成效立竿见影，超出笔墨所能形容。1年半之后，紧绷的气氛前嫌尽释，随之而来的是密切的合作关系。然而是否从此以后就和谐无余了？不是的。还会有些小摩擦或不愉快吗？是的。但是这些小瑕疵比起合作的兴味已然不再重要。我们彼此学习如何合作朝向共同的目标前进，一路上相互支持，我栽种，他浇灌，唯有神叫他生长。我找到完成任务的方法，也留个空间让神进来填补，在这过程当中，我对神的信心和知识也跟着成长。讨论执行议案的会议、团队工作、员工评估你自己的和别人的，都可以是实践这项属灵操练的时机。我们所执行的每件任务，最后的结果都属于神。我也把自己的年度评估当成实践这项操练的好机会。在以前，我都会刻意用各种方法，让我的老板看见我的表现有多么优秀，在进行评估的时候，也会故作某些拖延，以掩饰某些不利于我的状况。然而，这样做却对我产生3个影响：1，我的注意力已转到工作之外；2，习惯在台上只求虚名，却看不清真相；3，我信靠自己的能力，而不依靠神。我自己操纵搬弄一切，我的事业，老板对我的看法，我的薪水。不过现在对我而言，荣耀神的名比起这些虚假的晋升重要多了。我在工作中经常撒谎，这对我来说很容易，就像呼吸一样简单，特别是在我所负责的事情突然发生状况的时候。人希望我说什么话我就说什么话， 或者我希望别人怎么想，我就怎么说，然后自行导演一切。结果，人们对于我的能力相当佩服，在这方面我也确实很能干，但是他们开始变得不再相信我所说的话了。我并不想要过这样的生活，但是我就是会忍不住说谎，我真的觉得很无力，没有办法依靠神说实话，这让我相当困扰。曾经有一次，我的团队就要错过一个项目的截止日期，那是一个很重要的项目。我很清楚，我的团队也很明白，是该汇报问题的时候了，但是我却说谎，告诉上级可以如期完成。回到团队之后，我就对同事们大吼大叫，威吓胁迫，想尽一切办法，尝试任何可行的花招，想赶在交工期之前完成，但这一点也起不了作用。事实上，只是让事情更糟罢了。最后终于衍生出两个问题，错过截止期，揭穿我自己并不值得信任，正式的说，就是个骗子。我恨透了这一切。我开始让神改变这个部分。为了矫正撒谎的习惯，前后约花了2年的时间，它变成我生活中祷告、灵修、安静默想、进食的重心。当我的努力遇上挫折，我会求神原谅，并且继续努力。我记得一次很特别的情况，此后我就真的明白，他已经改变了我。当时有个项目又到了必须诚实汇报状况的时候，虽然我想要再撒谎，试图做过去习惯做的事，但是我选择祷告，后来说了实话，最终得胜了。我很高兴我选择做对的事，也知道神祝福我，使我有一颗改变的心，我不禁笑了起来，止不住地笑。周遭的人看到摸不着头绪，弄不懂为什么我上报极差的状况却还这么高兴。我自己信靠基督说实话的另一个例子是，在仗义直言之后，我就被解雇了。上级主管持续苛求我的部门应该超时工作，经过一年的努力，在达成紧凑严苛的工作进度和庞大的绩效后，我知道是需要休息的时候了。团队伙伴们精疲力尽，严苛的要求却永无止境，事实上是有增无减。我明确地对上级表态，我的团队需要有对等的休息，结果不到一个月我就被迫离职。40天之后，我有了新的工作，离家更近，并且就是在这40天的时间里，我完成了这本书中绝大部分的内容。只要你愿意邀请他参与你的工作，你在工作中经历神的事情真的可以写成一本书。
深深的托付。